因为昨天呢，我想到，神讲了，就是说行道啊，因为信仰太浅的原因，是因为没有去行道啊，这个意思啊，没有为什么啊？那么呢，那这个道要是行出来，对你来讲，这个信仰是很扎根的啊，一个行道的人的话呢？他的灵性是很刚强的啊，不然他就没有办法这么刚强啊。那么呢，我就再问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我们这个平台不是没有开启，其实开启是很多的啊，但是因着我想是不是因着没有时间来更深的向下扎根、向上结果啊，以至于我们的信仰都是在很表层的里面。我不知道应不应该这样讲啊，因为我自己宣教，我才知道哦，我们讲了这么多，落实的确实不是很多，落实的不是很多啊，因为就是说，因为没有行啊，那为什么呢？啊，就是我在问什么，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这个群体行道这么难啊，不是很容易啊，当然这当中呢有一个。我就感受到神在慢慢的回答我这个问题，我也竭力的在等领受啊，竭力的在领受。我不知道这个是需要牧者来查验的啊，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其实很，就是说，你不行道的原因，看你启动的是什么。这样讲可能好一点，你启动的是你的魂层面，还是启动你的灵？还是启动你的身体啊，就叫体魂灵的敬拜啊，体把你的体，以后你的魂啊，然后这个灵就出来了啊，这个我觉得这个挺好的，这个是我们的黄主任的一个开启啊，呵呵，感谢主啊，我就发现确实我们这个群体行道不容易啊，我就感受到就是说，那么就是说什么呢？你就是说。就是启动的是什么？那你要是说，而是你要是常常启动的是魂，打个比方是魂的话呢，那你只能是理性分析，理性分析啊，理性分析的话呢，那问题在哪个地方呢？你常常用魂，你就是说你很难想到去行道，为什么？你知道就够了，而且在这个知道的里面的话呢。你可以想出很多的办法来，就是这个旁通。你启动这个，不能说你错，不能说你错啊，就是说只是单单讲一个行道啊，行道的力量。那么呢，我们这个平台确实像我自己都是这样的啊，就是很多的开启。这个开启的话呢，是我是在灵里的开启啊，我也是很容易被灵的开启。那灵的开启的话呢，有很多。有很多的话呢，我就要避免一个陷阱。我只是开启，我不去行道就很可怕了，很可怕了啊！那我要不去行的话呢，那我在外面呢，我就要有一个动作，一个动作，让我可以来就是来遵行，来遵行啊！我就基本上遇到任何事情，我不要启动，我不启动，我先付下来啊！这个对我来讲，对我的老我学气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到现在我还在学这个功课，学这个功课就是启动，然后开始启动灵，开始为这些不如意事情来赞美神，来赞美神，啊，来更多的来赞美。但是我里面还有没有坚固营垒是有的，还是有。那么在我们这个群体，这是我个人，在我们这个群体，我觉得神说到的是什么呢？神说到的就是说。我们更喜悦启动的是魂，就是前土石头地，更愿意启动这个，因为这个更容易，更容易让我们不愿意去，因为行道是需要打破很多东西的，你才愿意去行，你才有一个勇敢的心去行。但是你这个呢，就是说你不愿意被打破，因为灵更深。因为这个灵，我就感受到，就是你所有的成长过程的记忆力全部在灵里 或者你大脑有些记忆力都不是很清楚，但是你的灵是非常清楚，但是人不愿意回到那个痛苦的里面去真正的跟神，因为神是个灵，你要用灵跟他交往，你不是用大，他不是用大脑跟你交往的，他是用灵来跟你交往的。我在灵里，就是说在这之前平台的，但我看到灵里就是耶稣基督，他的灵里面，他的灵深处啊，就是耶稣基督他灵里的神，他那么小啊，在12岁慢慢的成长以后，我就发现他的灵很刚强，是因为父在他里面成为他的盾牌，他里面装满了，他的灵里面装满的是父，所以他很喜悦跟父在一起，以至于这个地上的父亲看到这么小的一个孩子非常惊奇，非常惊奇啊。那么呢，我就觉得神要讲的是什么，就是在我们这个群体里面，我们这个群体里面为什么神总在讲这个问题，就是说行道的问题啊。那么就是总在旁敲侧击的讲，就是我们这个群体就是用魂的层面太多了啊，魂的层面太多，太多的理性分析，而不是用灵用信心啊。那这样的话呢，那你这样的话呢，你这样的一个模式的话呢，不可能行道，不可能。在这个不可能行道的里面的话呢，你就可以找很多的旁通，这种各种的旁通都有，但是这个已经是歪的了，只是自己不觉得，已经习惯，因为这样可以 work， 这样可以使得他人可以 work， 自己可以不用 work 啊。这样的情况的话呢，那么呢，那问题在哪，就是你的灵就不刚强，你的灵只要不刚强的话呢，你遇事的话呢，你就惧怕，你就胆怯啊，或者你就使用很多的条条框框来保护你自己，保护啊，就是设很多的线，设很多的线，就是各种的线。我见过国内有个姐妹，就是什么，她就是惧怕，她惧怕什么，叫守住很多的条条框框，让这个框框你不能越过，你一越过她就怕，她就惧怕啊，就一种怕啊，很有意思。但是她常规她可以运作的非常好啊，那么只要有一点不是常规，她就马上就要守，因为这就是她的一个自我保护。他就没有办法借着这样的事情来扩充或者来行出来，就不容易啊。所以你的灵不刚强，你的灵不刚强的话呢，你只能解决一些很浅表的事情，而且可以不用行道啊。所以人就是说，其实很多的时候人做决定，不是人做决定在魂的层面，他只能满足你知道，不可能满足你行道，不可能满足你的行道啊。所以呢，我就觉得，我说我自己也在讲，我就在问神啊，其实这些事情是开启出来是不容易的，能说清楚我都感觉不是很容易啊。就是所以说人做决定不可能凭意志做一个决定，意志只能说我懂得了，我明白了，但是它不能启动你的一个行道，不可能啊，不可能啊，而是你要怎么，你要借着这些知道以后，你要怎么样啊，进到你的灵魂深处，因为你做的决定其实都是在灵魂深处做的决定。打个比方，就像我有拒绝伤害，那我只要一感受到所有的事情都很好，或者怎么，只要你讲了一句拒绝的话，我立刻可以 catch 到，然后这个 catch 到以后，我立刻就有行动，是不是啊？其实这个行动就是为了什么，一马上就有一个保护的墙起来啊，保护的墙起来啊，那么就怎么样，你就开始行动了，你就用各种的行动方式可以来使得你可以来保护你自己啊，这样的啊。那这只是打一个比方，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说清楚啊。所以我就怎么样啊，我就是要怎么样啊，逆着，就是别人的拒绝可能别人根本没那个意思，只是你灵里，因为你拒绝的太敏感了啊，以至于你在这个敏感的里面你都不能碰，一碰你就痛啊。有些人他就是惧怕，他这个惧怕是不能碰的，一碰他就很惧怕，那这怎么办呢，他就 他就要想办法这是你的行动力，这是行动这就为什么我记得以前牧者也讲过，就是你要去医治你要去怎么怎么样，这些东西我们都很多的时候落实的这个真的是需要很多的落实，不光是群体的落实，我觉得也是要具体化个人化的来落实。那么我就感觉到，那就是说我就说为什么我们这个行道这么难那神就讲了，就看你启动什么。你启动的话呢，那你要知道也是有满足有喜乐的，但是你要警醒，你我觉得感觉是有一批这样的人警醒一类的那你这个时候你要怎么样你要回到神里面，你要为着你常常启动魂还有会悔改，要悔改悔改，然后呢你要怎么样你要进到灵里面，让神在你的灵里对你讲话然后在灵里面讲话以后再进到你的大脑里面，这样你就可以产生一个行动力，你就有行动力出来刚才我在这之前我等候神，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里面有点忧闷神就给我两段经文，那两段经文以后呢马上就给我那我在想怎么给我这个经文呢，我在这里坐的以后神就开启我为什么要给你这个经文，他就开启开启怎么样，我就很喜乐，我说是的，你确实是在末后的时代幽暗遮暗黑暗遮暗大地的时候，神要在我们的生命中来显现来照耀我们，他的荣耀要显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就感觉这个平台我就很有盼望很有盼望这还只是一个灵的开启。那么在这个灵，我本来想今天我想神开启肯定是真儿子，真儿子就是信靠嘛，那怎么才能信靠真儿子，但是神没有讲这些事情，没有讲那我就在想，我说那我就来顺从圣灵，那神我就觉得神可能对某一批人有这样的讲法的话呢，我需就是要求神来给我们恩典，让我们常常来启动灵，让圣灵在我们的灵里来启动灵，让我们不要怕进入到这个灵的深处。因为我觉得我这一路的宣教，我就看到有一些姐妹是惧怕，她的惧怕以后呢，她就强烈的讨好人，然后没有原则也没有底线，哇我就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办像我这个拒绝伤害，我只要有这个我的灵就开始起来抵挡他，这不是拒绝我的，因为什么，因为神他爱我，他爱我是无条件的，你要这样的来抵挡这当然是这一点和 A 点的，但我觉得要求神来把这个开启，要求神给我们恩典，是的主啊，求你来掌权在我们这个品牌，我知道你要不断的打破我们里面的底线，不管是灵的底线、魂的底线还是身体的底线，你不断的要把它打破，目的是你的荣耀要显在我们的身上，你要在黑暗遮盖大地的时候、幽暗遮盖万民的时候，有一群人是带着神的荣耀，因为他的荣耀要显在每个人的身上，主耶稣就求你来真是继续来做王掌权，哈利路亚，赞美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是的主啊，我们何等的感恩赞美你主啊，这是一个新的季节的一个开始主啊，就求你来施恩怜悯我们主啊，让我们真的是从各样的自满自足当中，能够各样的舒适区当中主啊，帮助我们能够走出来，以至于当你兴起环境的时候主啊，让我们真实能看到你的荣耀的光，你要显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你要带领我们走出我们过往一切的黑暗主啊，就求你把这样的盼望这样的看见赐在我们的里面主啊，也给我更加信靠你的一个心智主啊，让我们不再走这个老路，也不再被这个过往主啊一切的这样的一个经历所辖制和束缚主啊，以致让我们可以借着内在生活不断的一个深化主啊，让我们的生命可以被你所真实的改变，也让我们的心被你所得着，主我感谢赞美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是的神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是的我们相信神啊，是在这样的一个季节 你这样的一个开启，真的就是向你献上来感恩。因为神呐、啊、呀，就是虽然是时候不多了，但是神呐、啊，你依然有恩典，让我们在可预备的时候来预备我们自己。是的，内在生活真的是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不是一个形式，不是一个规条，而是我们每分每秒与你相遇的时候，神呐、啊，就是我们的灵要与你来相遇。主啊，我们再一次将我们自己的灵人的交在你的手中。是的，神呐、啊，就求你更深的来医治我们，更深的来洁净我们，以致我们的灵人可以真正的起来呀，我们的灵人可以起来来跟随你，哈利路亚！来，我们的动作存留就在乎我们的灵人。是的，神呐、啊，我们就求你来帮助我们，祷告奉主的名，阿门。
哈利路亚！我感谢你，谢谢你怜悯和恩典，人的孩子在这里代表我自己和我的家人，在你面前承认。孩子真的就是在一个，哎，就是一个在一个舒适区里面，就是不肯行道，就是谈吐在一个舒适区里自我保护，啊，在人际关系的碰撞中，就是非常的害怕，啊，就是害怕受伤，害怕被误会，啊，害怕遭羞辱，很多的时候都是在一个就把自己在一个自我的保护中安置在一个舒适的里面，不肯行道，不肯被不肯被扩充。也不肯被改变，主啊，真的是不肯舍己，主啊，认孩子自己不肯舍己的罪，主啊，求你赦免孩子的罪，主啊，现在你在搅动营场，真的是搅动营场，主啊，你就是为了要让我们成长，成为一只真正的鹰，主啊，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主啊，谢谢你，主啊，让我真的是看到我自己里边的悖逆和败坏，主啊，孩子真的是愿意愿意来被你搅动，来愿意来。来被你制作，主啊，谢谢你，求你怜悯孩子，主啊，真的是在你每一个给我兴起的环境中，主啊，真的是就是要让我锻炼，使我真的是更加能够坚强的信靠你，更加有一个顽强的意志来依靠你，哈利路亚，主啊，真的是孩子在这里说，一切拦阻我预备我自己的一切的东西，他都要被挪去，这一切拦阻我认识你，拦阻我来跟随你，顺服你的东西，他都是粪土。就不要被纪念，主啊，谢谢你，谢谢你的怜悯和恩典，主啊，真的是请你继续的带领孩子，主啊，让我真的能够行走在你让我走的路上，而不是偏行无迹的路。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说，我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负自己，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来承认，主啊，我们很多时候，主啊，我们以为。我们知道了，我们开启了，我们就是得到，我们活出来了。主要为着我们，这里面的蒙蔽，在神面前来悔改。主要我们也为着我们，就是在这个行道过程当中，我们往往要面临一场属灵的征战。主要没有这样的认识在面前，在神面前来悔改。主啊，行道就是一个黑暗国度与神的光明国度的征战。主啊，我们会面对仇敌，借着各样的环境、周围人事物的拦阻，我们自己的肉体也会起来反抗我们，反抗我们的这个行道。主啊，我们也不愿意，主啊，进到这个征战的里面。主啊，你来赦免饶恕我们，帮助我们走出这样的安逸。主啊，走出。就是赐给我们有各样属灵征战的兵器，是吧？让我们在行道上能够切实的落实，哈利路亚，使我们成为一个愿意为神的话语和应许而活的你的儿女。感谢主，奉主你祷告，阿门。
各位家人，各位媳妇，各位公主，各位王子，主内平安。刚才我们听到神师母和媳妇代祷团他们的分享、祷告回应。今天的主题很明确，就是行道。首先申师母她就是生妈啊，她就是感受到神的心很沉重，是因为就是说我们就是说有一些人或者是很多人不愿意舍己，不愿意体恤别人的痛苦和需要。也不能体恤神的心肠和痛苦。就是说主要表现在就是不愿意不能够行道。不愿意被改变被扩充，寻找各种的旁通。这种现象神为这种的现象心里面很沉重。就是 神马也讲到啊，这个这一次去中国啊，也接触了很多人啊，有一个很体会，就是这个 YY 平台有很多的开启，但是落实的并不是很多啊，原因就是在于没有真正的去落实行道啊，没有去行道啊。然后呢，就是说再进一步的，就是说啊，神马也在领我去问神，为什么我们这个群体啊行道这么难啊，这么不容易？就是啊，他的领受就是说，这个灵一个人啊有灵魂体，那么他我们所启动的是什么啊？这个就是这个关键啊。我们这个群体呢的特点呢，就是魂特别的强啊。这个魂当然主要是表现在这个分析啊，就是理智啊，这个方面啊，这个魂啊特别的强啊，所以呢，我们所启动的往往就是魂，就停留在这个魂这里，就很难去行道。因为这一个啊，要行道的话呢，它需要这个体魂灵结合啊。如果我们是启动了魂，那么还要进一步进到灵，然后呢还要落实到体，这样子呢才是一个整体的。啊，但是呢我们这个群体呢就是魂特别的强，灵又特别的弱，所以呢这个就停留在这个魂这一个层面被启动了，但是没有落实到这个灵和体那个上面去，结果呢就产生了这么多的盘通啊。这是我们这个群体一个比较普遍的也比较典型的啊一个问题。不是说别的群体没有问题，也不是说我们这个群体特别的糟糕，那倒不是啊，而是我们这个群体的特点就在这里，它的魂特别的强啊。所以呢对于这样的一个群体啊，它就是需要这个一个真理被启动啊，那以后呢它要进到灵里面，然后落实到体才完成了，而不要只是停留在魂就完了，这就是盘通。啊，可能有一些群体呢灵特别敏感，那么呢这样的群体他其实也会有他的挑战啊，他可能从灵也要落实到体，然后还要进到魂，就是说他开这个意思就是说他灵里面理解了感动了，他要去落实到行道上面，然后他才可以反过来理解，扩充他的理解，就是再回到魂啊，这是另外一个群体的特色，他可能就是只在灵里面很感动，很感动啊。但是他的陷阱就是说，他就只在灵里面很感动，最后他的生命也没有改变。那是另外的群体的问题啊。可能还有的群体就是体特别发达啊，四肢发达，头脑简单，那是也可能的啊。他最终他也要他也有他的陷阱，但是那我们就不管了。我们只是说我们这个群体的特点就是魂特别的强啊，所以呢灵特别的弱，所以呢体也跟不上啊，所以呢不是这个四肢发达头脑简单，而是反过来头脑特别大身体特别小，我们是这样的一个毛病，你知道吗啊。所以呢就是那么怎么办呢啊，怎么办啊。所以呢我们我个人觉得呢就是我们需要重视这个行道，需要重视行道啊。因为这个魂特别强的这一个群体啊，他会特别的不管可能他不会讲，但是呢他不自觉的倾向就是侧重在知道，看重知道远远的胜过行道，在知道和行道上不平衡。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我们要平衡，不是说把我们这个群体抹杀啊，你就不需要知道了，不是，知道其实是很重要的，或者说是我们这个群体的特长，我们要发挥它的特长，但是呢我们要弥补它的弱点缺点，要平衡，千万不要什么呢，特长给抹杀了，你的弱点一点都没有改变也没有增强，那里就什么都没有了，是吧？所以我们这个群体的特长就是魂特别强，灵特别弱，体也比较弱。所以呢我们需要什么呢，在魂特别强的基础上要增加 要平衡这一个灵和体，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呢的策略是要强调啊，不仅要知道，而且要行道啊，就是说这个要在行道上面要加强。所以我们呢可以来学一段经文，就是马太二十七七章二十一节二十四到和二十四到二十七节啊，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一节，然后二十四节到二十七节，这个经文虽然非常的熟悉，但是我们要来强调它，要进到灵里面去，要化作行动，这就不同了。所以我们这个群体的特点就是什么呢？千万不要停留在知道就可以了。哎，我听过啊，就已经是我的了。不是，你要问，我知道，但是我有没有行道呢？我生命有没有改变呢？啊，如果我知道了，却没有行道。啊，有没有生命也没有改变，那你还是不知道，这就是我们要了解的。啊，马太七章二十一节，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得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啊，二十四节到二十七节，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这个经文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经文的意思简单的说，就是说行道是关乎救恩，关乎进天国。这个经文的意思是这个。我们过去啊，可能也知道，但是没有强调这一点。行道是关乎救恩，关乎进天国啊。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个经文就这个意思啊。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等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啊。所以呢，称呼我主啊主啊的，就是那些听到的人、知道的人。他要是没有听到、没有知道，他怎么会称呼耶稣是主啊主呢？啊，但是呢，这一个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这个叫做行道。行道就是遵行天父的旨意啊，行道的人才能够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这行道是关乎进天国啊，行道是关乎救恩的啊。所以呢，二十四节到二十七节这一个房子，就是关乎的我们的救恩，我们的信仰啊。你的信仰会失去吗？你的得救救恩会失去吗？有可能的。你的就看你这个房子是盖在哪里，你这个救恩的你这个信仰的房子啊是盖在哪里。你盖在磐石上，你不会失去，你的救恩是坚固的啊。但是如果你盖在沙土上，你这个房子就倒塌了，倒塌的很大，你的救恩完全可能失落的。嗯，所以呢，行道是关乎进天国，行道是关乎救恩。千万不要啊，看重听道知道远远胜过了行道，而是要平衡在这个听道知道和行道上，一定要平衡啊。那么我们还需要我们这个群体啊，特别需要跟这个传统对话啊。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那么我们就要问，这个跟因信称义、唯靠恩典和信心、不靠行为得救是否矛盾呢？我们的回答是一点都不矛盾。为什么呢？因为福音有两个焦点，我们一定要记得，圣经里面讲的福音是一个福音两个焦点，一个救主耶稣基督，但是他有两次来到地上啊，一个焦点就是耶稣基督第一次降临，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恩，这是第一个焦点。第二个焦点是耶稣基督他要荣耀的再临，在全地作王。那么因信称义、唯靠恩典和信心得救是指的第一个焦点，是关乎救恩的入门，而行道是关乎第二个焦点，关乎救恩的成全，关乎耶稣第二次再来。所以呢，同样的，圣经里面讲到进天国也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指的第一个焦点，单凭信心和悔改就可以进入啊。耶稣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你们就进天国了。 那是进天国的第一层意识。进天国还有第二层的意识，它是指的第二个焦点，必须要行道才可以进入。所以耶稣说，若人要跟随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我。这是关乎行道，这是关乎这个第二个焦点啊。所以呢，我们要知道啊，这个救恩有两个焦点，我们一定要平衡啊。第一个焦点的救恩呢，是关乎到赦罪，关乎到称义，关乎到你的身份，关乎到你跟神恢复关系啊，这些是非常宝贵的，这是我们通常传福音啊所讲到的。但是这只是第一个焦点，关乎救恩的第一个焦点。救恩还有第二个焦点，它关乎我们的身量，关乎我们的产业，关乎我们的被提，关乎我们的复活，关乎我们进入永恒。很多人对救恩的第二个焦点就是忽略的啊。所以呢，为什么我们现在讲这一个基督再来呢？为什么我们讲这个心腹被提呢？我们要做心腹，做聪明的童女呢？为什么我们讲身体的复活呢？这是关乎我们救恩的第二个焦点。这一个焦点是我们信仰的本质根本呢。救恩不只是关乎今生今世你过得快乐一点，你的感觉很好，你很享受，这不只是关乎救恩，这个不是救恩的根本。救恩的根本是关乎永恒，你要得永恒的生命，你的身体要复活，得荣耀的身体，是永不败坏的身体，要进到永恒。当基督再来的时候，让我跟他一同作王，一同进入羔羊的婚宴，这个是我们信仰的核心，是我们信仰的根基，是我们信仰的本质，是基督信仰区别于所有其他信仰根本的地方的不同。如果我们的信仰只是放到重点，只是放在今生今世，我们的病可以得医治，我们可以找一个好一点的工作，我们可以给一个更加幸福的家庭和生活，你跟其他的信仰宗教世人没有根本的区别。为什么这个今日的教会日越来越软弱？为什么越来越世俗化？因为就是没有把信仰放在这个两个焦点上面，只放在第一个焦点，结果呢都看重的是今生今世。那个是什么结果呢？就是你的价值观跟世人的价值观是一样的。你想一想，哪个世人不想自己的身体好，工作又好，然后家庭又幸福，享受生活，哪一个世人不是这样的？你跟这个世人没有任何区别，你跟他的价值观基本上是一样的啊。基督徒之所以成为基督徒，他是把永恒，把身体的复活，把进到永恒放在首要的位置。他为了这一个目的，他可以什么忍受自战自清的苦楚啊，甚至什么殉道，甚至舍己，他可以牺牲今生短暂的痛苦，去赢得将来极重无比永恒的荣耀。这才是基督徒的信仰的本质，这就关乎行道，这就关乎第二个焦点，这就是我们这七年来一直所强调的。但是我们并不是忽略第一个焦点，两个焦点意思就是说它是同等重要的。行道就关乎到舍己，行道就需要舍己，知道不一定要舍己的啊，行道就必须要舍己。这就是为什么耶稣他有第二个呼召啊，他第一个呼召就是天国近了啊，你们当悔改信福音。你去读这个马可福音，读四福音你就知道了啊，就是信道啊，恩典啊，啊，你要凭着信心悔改你就进天国了。但是耶稣有第二个呼召，若有人要跟随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这是关乎行道，关乎这个第二个焦点啊。至于呢，为什么这个行道需要舍己呢？啊，它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信道了以后，我们得了重生了，我们老亚当还在，老我还在，老模式还在，肉体还在。而老亚当、老我、老模式、肉体的天性是贪恋舒适的，不愿意被改变，要寻找各样的旁通的。所以 听到、知道、讲到都不一定需要舍己，但是行道这必须要舍己，因为行道就是道，就是神的旨意，它跟人的那个想法、天然人的想法和肉体刚刚是对立的，圣灵跟肉体相争，所以你要行道，你要遵循神的旨意，你要随从圣灵，你就要脱离虚实区，需要被改变、被扩充。所以撒旦他不怕一个人听到、知道、讲道，撒旦他就怕一个人去行道，因为人只要一行道，他就会脱离撒旦的掌控。他听到、知道、讲道，他不一定会脱离撒旦的掌控的，但是他一行道，他就会脱离撒旦的掌控。为什么呢？因为他只要一行道啊，他听了道以后，他就去行道，那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他就会发生生命的改变和更新，他就开始进到良性的循环，他就会，神就会把更多的道赐给他，然后他就更深入的去行道，就更深的被改变，他就进到这个生命更新变化的良性循环里面，他就脱离撒旦的掌控了。他的老我，因为撒旦只能够掌控老我啊，但所以一个人一行道，他进到良性循环，他的老我就衰微，他就脱离撒旦的掌控。但是你如果不行道，你的老我依然如故，跟你没有信主之前是一样的，你信了十年还是跟你的老我还在那里，撒旦同样的掌管你啊，因为老我是被撒旦掌控的，肉体是被魔鬼掌控的，你的肉体魔鬼不衰微不改变，你还始终在魔鬼的掌控之下。但是我们只要行道，我们就可以进到这个良性的循环，生命就会改变，更新的变化，就是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所讲的，我们的生命就会更新的变化，就会越来越明白神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就越来越成为真儿子了。所以行道就是真儿子，真儿子是行道的，孤儿他就是听道、知道、讲道，他不行道，这孤儿。真儿子他就会去行道，你看耶稣他一生都是行道，他也听天父的旨意，他每天都非常仔细去寻求听天父的旨意，当他听了以后立刻就去行道，耶稣就是真儿子。所以我们怎么从魂，我们这个回到我们这个群体啊，魂特别强，这是我们的优点，但是也可能变成缺点啊。我们它是优点，就是说我们的魂特别强，我们特别能够领受，但是如果我们能够进到灵里面，又行道，通过行道行出来，就是我们的优点，我们这个群体就要大大的被神使用，超过甚至有可能超过别的群体。但是如果我们这个群体只是停留在魂里面，既不进到灵里，更不进到体里面，那么神可能要找别人了啊！我们就不但不会成为优点，反而成为了缺点。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我们要悔改。为什么要悔改？悔改就是可以使这个道从魂进到灵里面啊！悔改就是打破这个魂和灵之间的这一个隔膜拦阻。就是悔改就可以打破啊，我们透过悔改就可以使这个道从魂就进到灵里面啊。然后我们悔改了以后进到灵里面，就是在那里等候神啊，听到神的声音。神的声音是什么呢？丰富你去行道，就在今天，就在这一个周，你在这一个人际关系上面，你在内在生活上面有什么蒙福的行动，我们听到这个声音以后就去行，我们在内在生活，在人际关系上面，在本周本天去做一件蒙福的行动，我们就可以从魂进到我们的灵，进到我们的体，我们的生命就会被改变。我就分享到这里。
好，我想呢，今天幸福代表团他在领受和周牧师刚才的教导啊，就是让我想起我在中国接触到的武汉的啊飞来铁飞的这个团队啊，尤其是这一次呢跟他们的牧者有一些深入的啊接触啊，以前去年十月份在乌西沙呢啊是看一个热闹，跟他们中间其实没有任何交集， 啊，就看到他们的那个大能啊，行神迹啊。其实从说心里话啊，以前对这种啊，只是啊传啊，只是行神迹啊，啊什么大能啊、医治啊，心中还有那么一点点瞧不上啊。一般呢，就有产生一个习惯性的论断，哎呀，他们肯定啊话语肯定比较差，生命也不咋地，肯定也就是着重在那个恩赐啊，这个恩高啊。啊，恩高啊，恩赐的运行，这种教会啊，这种传道人呐、啊，可能通常真理不强，生命也不扎根，啊，这个没有说出来的论断啊，但是呢，所以我心中确实有这种想法，还心中确实还有那么一点轻视，啊，这种一看了呼啊悠的，然后喊了叫啊，倒地呀、啊，哭啊叫啊，多多少少有一点点这种偏见。啊，虽然我们是灵恩教会，应该说是对圣灵恩高恩赐运行应该是相当开放的一间教会，居然我们有心中啊这还有这样的一个隐藏的一个论断，所以这次呢，我当然跟这一位传道人啊深入接触之后，我当时就提出这个疑问了。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可以讲讲啊，你既然领受那么多，然后你的话语又也提领受这么多，话语也那么多的。规模，那你应该多讲啊，讲的不就我的意思是说，你讲的别人可以纠正你这种好像灵里面很肤浅的你多讲一讲啊，意思说你显不显不呀，你把你的东西那么多的启示开启啊，话语有这么大的规模，你也表现表现呢、你不要让别人轻看你啊，就是我没有这样说哈，我就只问了一句，那你应该多讲，这样的话别人可以改变对你的看法，也可以对你有一些也不至于那么就是至少重视一点吧，不会那么轻看你。他说他确实也有这个，他确实在一开始呢，他也问过神，神就告诉他不要一开始用话语，他说你一开始用这种指那个就很容易把你们这个群体导向知识性，因为他们的群体跟我们群体也有点类似，是不是说不定更骄傲，因为他们很多的白领，职场的白领可能也跟我们也可能有点类似吧，中青年也占有很大的分量啊，都是工商的加上职场的啊，技术的白领的，这样的占很大比例啊，也就是说从人的眼光看呢，就是这个中产阶级和上等的这一块的人还是蛮多的，也就是说这批人呢也肯定是很骄傲的，所以呢如果用知识导向一开始呢用教导的方式来引他们进来的话，这批人他就神就告诉他，这批人你会启动他们的分别善恶，你会启动他们的知识导向啊，他说你这样做他们以后再进入到灵里就有点困难了啊，那他就说你一开始就开始用神迹奇事啊，用他让他们经历神的大能啊，经历到神的大能，先把他们的理性，我的感觉啊，可能是要把理性打倒，也不是打倒啊，就是至少要让你不要一开始就启动理性，他让你学习啊，学习熟悉灵界，熟悉用灵。啊，熟悉这个灵，因为我们过去在实际生活当中实际上基本上不用灵的啊，当然用灵也是无意识的用灵啊，比如说潜意识啊，你伤害了我，刚才比如说像啊孙妈她分享到了，她说其实生活当中也常常用灵的，比如说我是一个伤痕人的话，那你一伤害我，我马上启动了啊，我马上启动了一堵墙就启动来应对你啊，这个雷达系统还挺敏感的啊，你一开始伤害我了，你一开始想至少我感觉你伤害我了，你轻看我了，你冒犯我了，立刻就启动了，里面立刻就启动了，其实这个行道能力挺快的啊，意思就是说你只要是动了我的灵，我立刻就会启动，可惜的呢就是可能是负面启动啊，你伤害了我了，我立刻就启动啊，这个就表明灵呢它的行动力是很强的，只不过呢我们里面的灵里面呢是很多的是那种负面的伤害啊，这种里面的反应，那现在神要建立的是正面的，就是我们里面的灵力啊要被正面建立，就是让圣灵来引导，让神的真理来引导我们的灵，让我们的灵活泼起来，活泛起来 啊，健康起来啊，把我们的灵力要调动出来啊，这样的话就正面来带动我们的魂，带动体。那这位牧者他就讲到了神给他的带领，就是说不要跟这群人首先来给他讲一堆的知识。这一群人你一讲知识，他立刻进入到知识体系里面去，就启动了他们强项，就启动了他们这一个啊，他们能够夸口的，能够觉得自己有一刷子的这一群体。他说你一启动这一块，他立刻的就进入到这个体系里面去了，然后你再把他带到灵里面去，他就不愿意走了，他有可能他就走不动，他不去了。那我们现在的体系，我们这个群体现在就落到这来了。我们现在已经有很多的知识，那我们现在就习惯于就知识体系来建立搭建我们的知识架构，那我们就不走了。虽然我们还是在说不行不行，你不能老停到知识，你应该继续往灵里走，但我不走，因为我在这里习惯了。我也觉得挺有两刷子，我也说得清讲得明白啊，出去讲一讲别人还挺呼应的，哎，好像能够糊弄一批人。这样的话我们就可能就待在这儿不动了啊，不是不知道，他知道也不走啊，你叫我行到林里去我也不到林里去了啊，因为毕竟还有一套嘛。所以呢这个现在就形成我们的一个懒惰在里头了，就形成一个基本模式，就是满足于知识体系，就在这儿待着了。现在呢，虽然我们说逼着你要往林里走，你不仅不能只是停留在知识体系，你应该往林里走，我不走了。他现在就是我们林里面呢，就是满足于这种现状啊，已经习惯了。所以再继续往林里走呢，他就一开始啊，就没建立一个好习惯。所以呢这个群体呢，就是我说的武汉这个群体呢，他就神一开始就带领他就这样走。他不是不要知识，他也不是不要神学，他也不是不要话语，他后面是有的。他说先要让他经历神的大能啊，让他把他灵力调旺起来，然后再要用真理来教导武装装备他们啊，再建立知识体系啊。这样的话呢，他就学习先启动灵，然后启动知识，启动真理，启动那个体系啊，神学，然后要行动。他这个呢就一开始就把灵魂体这个次序啊，他就摆正了，摆对了。我觉得这也是值得我们来学习的。那我们过去呢，就我们过去是启动的魂，启动的知识，那现状怎么办呢？那现在已经形成了这样的一个现状，那我觉得呢是需要补那个先要经历圣灵的大能，圣灵的大能要启动起来，要经历圣灵的大能，医治更新改变的大能，要把圣灵的浇灌啊，圣灵的运行，圣灵的大能的啊，这一个课要尽快补上啊，让我们补上这一个灵启动的这个功课啊。这样的话呢，就把我们啊这一块灵要调动出来。灵我想怎么调动呢？就是要圣灵的大能来碰啊，圣灵的大能来浇灌。你要知道灵启动也不容易的，因为我们的灵里面其实有很多人的灵人呐、因为我过去做过一段时间的灵人服事，那有很多人的灵人是半死不活的，奄奄一息的，有的人的灵人是关在牢笼里面的。有的是领袖诶，是很高层的领袖，他的灵人啊，进到异象一看，他的灵人是已经几乎奄奄一息，几乎要死掉了，就是几乎很多的是关在牢笼里面，而且有些是五花大绑啊，他根本出不来的，你要他起来他都动不了，你喊他，你说起来起来，你苏醒，他不动，他没办法动，他因为太弱了，他想动也动不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他还是要需要一些辅助，需要圣灵的工作，圣灵来浇灌，圣灵来医治，圣灵来撞击他那个牢门啊，圣灵要打开，要来解开他的绳索，要让这个啊，让这个拉萨路，就是那个死去的拉萨路，要把他的坟墓的门，要把这个石头要帮他滚开，这个不是他能做的，这个是需要外力的，是要圣灵的大能把他的坟墓的门那个石头滚开啊，这个是表示外在的捆绑，还有那个坟墓的门要打开，这个也是外面的捆绑，然后命令他出来，然后这个时候呢他出来有五花大绑的，这个时候你需要解开他的啊，解开他的那个裹尸布，要解开他的那个裹头巾，他是需要有一些外力的，这表明需要圣灵的大能的工作要进入到啊这个里面来，我们的灵才可能 有一点活力，才可能回应我们的这一些啊需要。所以说不是说你想要灵起来就能起得来的，因为毕竟这个罪恶罪啊，它已经压制我们的灵人很久了。我们的灵人其实是受害者，他其实也是罪恶的受害者，他已经无能为力，他没有力量，也没有啊，就这就是罗马书第七章的那个情况，你想做他做不了的。所以他是需要一些医治释放，他是需要一些圣灵的大能来外力协助他，帮助他，然后呢使他出来，使他能够起来，使他能够有力量。所以呢这个我想啊这就是我今天有一点点啊一个感动吧。那我就分享这些，因为时间缘故。好，谢谢大家。
阿们，感谢主啊，谢谢新闻大道团，也谢谢啊周爸还有孙爸的分享。就是昨天我回应一点，昨天我们在G12新生堂G12，感谢主，我们也有两家人啊，或者是两位姐妹加入到我们这个G12当中啊。我们昨天在分享的过程当中呢，就分享到我们如何去行道。那么弟兄姐妹呢，就分享的这个关于啊信仰的问题啊，啊大家都很认真，包括新进来的，还有也包括我们啊已经在G12里有一段时间的这些弟兄姐妹，都非常认真。然后呢，尤其是结合到我们最近在刚刚结束的这位朱瑞莲牧师的特会，然后呢，结合到我们一直在坚持的这个 QT 读经，这个 QT 读经 Quiet Time 本来就是这个等候神的一部分啊。那么大家就分享的很认真，那么这里呢就提出了一些问题，就说在我们的实际这个行道当中，那么有人就分享的说，我们过往在教会当中就是到了教会就听到，听了以后呢知道。知道了以后就忘掉啊，全忘掉了，所以呢没有在自己的实际生活当中行出来。那么现在呢，教会就是更加的强调说，我们不单单是要听到，就像雅各书第一章里所讲的说，我们不光是要单单的听到知道啊，如果我扭回头就忘掉了的话，就是自己欺哄自己。那么就像照镜子的人啊，你照到镜子以后看到自己脸上有问题有脏，但是呢你不去把它擦掉，不去把它洗掉，然后扭头就走了啊，自己告诉自己说，哦，我知道了，这个脸上是有问题的，至于它继续脏下去还是不脏下去，不是我所关心的事情。那么这个结果呢，就是导致说我们啊没有行道出来的话，导致的结果就是我们的信仰会进入到一种表面化，会进入到一种虚化的状态。那么我们也根本就不可能影响到我们自己，更不会影响到我们周围的别的人。所以呢，这个就是说我们不受益啊，反而招损，因为你要不知道，反而还好一些。那么知道了不去行，那么在主耶稣那里呢，就是说像刚才周爸所跟我们分享这个马太福音第七章里边讲到说盖房子这个比喻啊，我们所行的每一步，就小到说我们包括每次我们的主日聚会，我们的小组聚会，我们的G12聚会啊，这些聚会你能不能挪开你的这个世界上或者说你生活次序上面的排在前面的，原来排在前面的各个方方面面的这些事情呀，你能不能去行出来，能够把这个优先次序重新摆一摆。那么这就是行道的一小步。那么大一点点的，就是说我们能不能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例如说我今天早上听到了 YY 晨祷当中所讲的这些内容，我能不能在我今天的生活当中求神来开启我面临到的这个，包括夫妻关系或者亲子关系，或者是我在职场上我要工作的事情，或者对国内弟兄姐妹来说，明天我们所要面对的这些生活上的这些挑战，我们能不能把它行出来，我们能不能看到神借着今天牧者们的分享，或者幸福大道堂的开启所开启的这些真理呀，我们能不能把它行出来啊。那么再往大来讲，就是说我们的行道当中能不能把我们的信仰在我们的社群当中，在我们的周围把它活出来，让别人看到我们就知道我们是主耶稣的门徒。那么昨天也有弟兄姐妹分享说，以前就是在别人说问你是不是基督徒的时候都不敢回答，那么后来呢敢弱弱的回答那么一句说我是。那么我们能不能刚强壮胆，就是因着我们的好行为，因着我们里边有主耶稣基督的灵和主耶稣基督的爱，我们把这样的爱活出来，这样的把这个道行出来，这样在别人眼前能够有一个就说刚强的形象，我们是主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是基督徒。所以这就是行道一步一步能够把它扩展出去，能够把它行出来。 所以就说刚才周爸也分享说，我们每行这一步，无论你的步大还是步小，都涉及到你的救恩，都涉及到你的信仰是不是这个根基的扎实。我们每行一步，其实都是在往这个根基上去加固，去给它多铺一层水泥。所以呢，就说我们把这个根基建在主耶稣基督的磐石上，我们还让这个根基越来越扎实，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行出来。所以讲一个小小的这个见证，就是我们在现在放暑假嘛，就是有机会可以和孩子们一块读圣经啊，一块分享。那么正好呢，就跟随整个新生堂所读经的，我们读到这个民数记啊，读到民数记讲到这个继承的问题。昨天，那么孩子们就问了妈妈一个问题，说那个你们是选择了基督作为你们的信仰，作为你们的身份，那么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是从小就跟你们去教会，所以呢，我们没有机会选择。那你能不能谈一谈你们为什么要选择耶稣基督做你们的救主？那我们将来我们也要有这样的一个选择。哦，我觉得好惊奇。昨天晚上其实二聚会结束以后，在车上还妈妈跟我分享这个问题。我觉得真的是很感恩，就是和我们昨天记十二里我们弟兄姐妹问的问题，还有周爸回答的问题，都是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对这个信仰的问题要认真，我们要清清楚楚我们个人和主耶稣基督的关系，而不是继承下来的。所以这个不是不能继承，这个信仰的问题一定要清清楚楚的明白，主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这个信仰的根基，然后主耶稣基督要第二次再来，要迎娶我们做他的心腹，这个信仰的这个一个福音两个焦点，我觉得一定要清楚。我们每一个人，不管是你是第一代基督徒还是第二代基督徒，一定要搞清楚这个，然后把这个信仰的根基扎好，然后呢把它行出来。因为信道是从听道来，听道是从主耶稣基督的话来，所以我们还是要进一步的，就是来学习神的话语，就是来踏踏实实的读圣经，然后在圣经里边去了解神的话，明白神的话，然后踏踏实实把它一步一步行出来。我觉得这个这次 YY 晨祷我们回归以后，这个整个教会的一同的特别强调说要行道，这个行道就是在往我们的信仰的根基上添水泥加固，所以这个是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真理的开启。所以我也愿神带领我们整个家恩教会的弟兄姐妹，不光是听道知道，我们不能忘道，我们要去能够行道。感谢主，我就分享这么多，阿们。
感谢主。今天我在听到新妇代祷团队还有各位牧者啊，周爸孙爸张大哥的分享，我想我们听力都非常的清楚，我们也非常的理解所分享出来的真理啊，我想我们内心里也非常阿门啊，但是呢我们确实也看到我们一个现实的光景，就是我们领受了很多，但是呢落实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上生命里确实很有限，那你就是我们缺少行道的能力啊。那呢我们也这个道理我想我们都懂啊，像今天周爸所讲到我们今天行道它是一个与救恩有关，是与进天国有关啊。我想这样的呢是我们只是我想我们很少去认真去想，只是明白这个真理啊，没有认真想，要真认真的去想，那我们每一天确实就要一个警醒了啊。那我们今天不行道，可能会失去救恩，甚至不能进到天国啊。那呢，我想我个人在想这件今天周爸所分享的，实质我只是明白一个这个道理真理，但是每一天没有把它放在心里，认真去珍惜。把这个事情很认真很重视这件事情啊，所以慢慢就落在一个这样的一个麻痹当中啊，所以说呢慢慢自己里边就麻痹了。但是呢我们这两天特别跟香港回来，我们这两天的 YY 晨祷，我们确实意识到我们现在所比较重视的就是一个行道啊，行道具体我们就要顺服啊，和我们的各种关系啊。那在前天晚间，我们G12导航小组 我家妻子刘妈啊，她分享我就不我还是有一点点意外。她分享一点就是说我们这次到香港啊，她讲到了我们这次的关系啊，她非常就是里边对我有一个很好的评价，就是说我这次非常好，因为跟上次有一个鲜明的对比啊。我们十一月份去香港，去年啊，我们两个发生这样的事情啊，然后呢，达到很长的时间啊，也是神的借着环境的一个在我们身上的一个制作吧啊。那这次呢又去香港啊，那呢他的意思就是说我这次对他非常的关心啊，所以说他讲完以后，我心里在想，我也回应两句跟大家啊，我是说不容易啊，因为什么呢？要舍己。因为这两个人我们大家都知道，不管是夫妻还是各种关系，我们要是想我们里面真是要想彼此相爱，那真的要想到对方，为对方付出，真是要舍己的。这个舍己真是很不容易，很不容易啊，因为我们的老我太强了啊，我们的这个魂啊，就是今天所分享，我们这魂完全都是被魂来掌管，很少，真是我听了非常阿门，很少是启动灵，很少是被灵来引导啊。像我们背的经文啊，我们要神的儿子是被圣灵来引导的啊，但我们很少被圣灵来引导啊。那今天有这样的教导，我确实非常感恩。说这次呢，确实我跟香港，很注意每一件事情啊，特别夫妻相处，他还是有点身体还是有一些好像身体上还有一些不太适合，有一些感冒了，上火了啊。但是呢，确实我们得用心的去经营啊，就是被圣灵来掌管。我们要不被圣灵掌管，每一件事情可能都值得我们发怒啊！可能说呢，我们不即使立刻的转向神，可能即使我们不发怒，我们也忍不了太长的时间啊！所以说这次听到刘妈给我这样一个赞赏，我心里呢还是很感恩的。主啊，我还是愿意被改变，我还是愿意行道。那就是愿意舍己，因为我们的老的自己的这个老模式太强了啊。当我们有一点愿意舍己的时候啊，真的就我们里边就有这种平安和喜乐啊。那我也相信我们领受这样的真理的教导，我们又是我刚才听到各位牧者啊这样的一个教导，讲到了我们的真实的光景，又有这样的真理的教导啊，我相信神会有能力，圣灵会有能力来帮助我们。但是呢，我们要有一个好的回应，就是我们愿意有一个好的态度，就是主，我愿意被你来改变啊，我愿意转向你啊。我们要有这样的心，我相信神就会有恩典怜悯帮助我们。好，我就分享这些。
好，谢谢。谢谢每位牧者的带领，真的是非常非常感恩啊。我在想这一周的两次都讲到行道，让我们的信仰向下扎根，向上结果。那我觉得可能有更多的环境，像祭司啊各种环境啊，我们牧者的聚集啊，更多的我们可以来分享这个行道，每周最少行道一次到两次。感谢主。好，